Hey guys, this is Ella, and you're listening to Fluency at Your Fingertips. 大家好，我是 Ella。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足不出户流利英文。今天我们来讲讲如何锻炼英文思维。首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会问老师，我怎么样才能练好语言思维？我怎么样才会有英文的思维的这些人，或者说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他可能觉得我在学校里面，学了一些简单的英文也好，或者说他是英文专业的，但是他发现真正要用英文的时候还是不够，就是脑子里面还是没有想英文。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英文思维，就它等于，就相当于是说我怎么样把英语提高到一定程度。提高到这个流利的程度，这个问题就等同于说我怎么样才能用流利的英文交流，对吧？因为你在想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会说那些话了，你在想的时候就说明你会用那些英文写，不然你怎么会想呢，对吧？你首先要有写作能力，你会用这些词怎样造句，你会用这些词来搭配，跟其他词来搭配，对吧？你会知道这个词怎么发音，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发音的话，你根本不会在脑子里面想。所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在问啊，归根结底还是在问我怎么样能够学到这个英文流利的程度。因为如果你没有流利的话，你是不会用英文想的。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这样问呢？因为他有一个假设，就是说我在学校里面学的英文，我应该要有这个英文逻辑了，我应该要有这个英文思维了。不，你在学校里面学，包括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一个学科，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去这样答题的一个学科，是学校或者说老师给我们制定的这种规章制度。但是真实世界的英文是什么呢？就是原著、报刊杂志、美剧、电影，就这些是真实英文，不是教科书里面的英文，不是中国的这个出版社、中国的这些老师出的这些英文啊，我们不按他们的这个规则，我们按老外的规则走，按老外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他们的规则走。在这个前提上，我们来讲一讲可以建立你的英文逻辑的几个方法。第一，入手英音字典，必须的。你现在对单词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只言片语的这个中文翻译上面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在老外眼里是什么意思，在老外眼里是怎么样用的话，你根本就不会造句，你不会造句，你就不会在脑子里面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学会用单词和短语来思考，就是原先你是想的中文的，就是原先你是想的怎么样翻译和学语言和理解是两回事。我再重复一遍，翻译和理解是两回事。翻译你还需要中文，你还需要牵扯到中文，而理解未必需要牵扯到中文。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中间这个 middleman, 这个中文的这个 middleman 给去掉。那要去掉的方法就是，我们想一个单词的时候不要想它中文的翻译，就想它可以跟其他单词怎么样搭配，然后怎么样完成你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take, 现在 take 它中文解释会告诉你说带某人去什么什么地方，或者拿走什么东西。现在我不要你记什么拿走什么带什么某人去什么地方，你就记比如说 take somebody to the airport, take something away, 第一个意思是 take somebody to the airport, 就是带某人去机场，对吧？我这里面跟你们解释是因为就是我要你们理解。 OK, I took him to the airport, 我带他去了机场。然后第二个是 she took my guitar away, 她把我的这个吉他带走了啊。带什么什么走，就是说你在想一个单词的时候，你不要想了 take 好，第一个意思是带走，第二个意思，因为如果你去记这个翻译，第一你不精确，第二这些翻译是这些意思是完全没有联系的。我们在掌握这些抽象的单词，就是动词、形容词这些什么的，它的意思通常有很多，而且完全没有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给它一个搭配，没有给它一个这个句子的用法，你是完全对这个单词一点印象都没有的，而且你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所以你这时候脑子里面就不会想到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多阅读，增加你的语言输入。所谓的这个英文思维其实是主动的一种表现， 就是你在开始想了，你在开始制作自己的语言了，你在开始学着怎么样搭配了，对吧？这就好比说你的语文老师看你这个中文作文写得太烂了，你提高语文作文的方法就是你提高英文思维的方法。那怎么样提高语文作文呢？就是多阅读呀，多积累好词好句呀。你平时都没有看作家写的文章，你自己写出来就更烂了，写出来流水账了，对吧？那我们这个英文思维就是没有写在纸面上的这种写作嘛，你是在脑子里面想的，但是它也是一种写作，也是一种这种主动的语言创作的能力。所以你要先被动的要有，就是阅读听力就语言输入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你自己在讲，不是你在写，你在听别人，你在观察别人是怎么用的，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是我们经常忽略，因为大家都想要说今天学今天讲，就是口语啊写作啊什么的都很性感，都很 sexy， 然后听读看不到摸不着，对吧？你没有马上能够炫耀的这个机会，你要读很多，你要被动输入很多，你才有能力跟资格去说去写去想去读啊。读还是最难的，因为读的时候你要边读你要边想，你一般这种写作的时候啊，你可以想一下，然后写不对了你再回去改，你还有时间。你读的时候没有时间，尤其是如果对面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站在你面前，然后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还要先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语言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不是只有你在讲，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口语我就要学几个啊简单的对话就好了，那你不能预估对方要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被动能力还是要有的，你还是要有足够的输入你才能跟人家讲话。我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读为什么难呢？因为你是要边讲边想的，不是有人事先给你写好稿子，你没有稿子可以照着念呀，对不对？你要观察形势，英文思维从一定角度上也是在给你这个口语做这个铺垫哈。当然你就是英文思维的时候你是没有讲出来的，这个口语是含在心里的口语，但是是口语的前身啊。你没有英文思维你肯定就不会有口语了。第四个就是把你想说的先写出来。我觉得练写作这个步骤都被大家忽视了，因为写作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们都是写这种模板作文啊，有这个句型的，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写作。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开始写英文的日记，就是你不要写给别人看，你写给自己看。就是写作就是也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感觉，但是一开始你可能不是很擅长于发音，或者你也不确定自己写的对不对，讲的对不对，而且讲的时候自言自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身边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写作就是可以让你回顾一下今天学的单词，或者回顾一下诶之前这个单词我觉得蛮酷酷的，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试着用用看。这个也是在无形的加强你这个英文思维。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单词新学的很有印象，你再写一遍哇马上就巩固了，就是顺带的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部分啊。同样道理就是自言自语，就是当你写作写到一定程度，你会不自主的说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当然你也要看形式了，就有的时候你语法这个词汇的用法还不熟的时候你不要乱讲，就不要乱自言自语的，那样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我是觉得说自言自语可以建立在比如说你看了一些美剧啊，或者你听了一些英文歌啊，那你当时感觉很好，你就会重复，哎，你先重复对方说的什么，你不要先讲自己的，你就模仿对方的语气，模仿这个歌词里面的这种感觉，模仿美剧里面的台词啊，就是也是在锻炼自己的英文思维。然后就是最后一步啦，就是多听这个流行歌，多听美剧，也是跟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被动输入差不多。但是流行歌跟美剧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与时俱进，它会基本上都是用到就是非常常用，现在啊就现在这一年或者这一两年最常用的一些单词，所以你可以马上筛选出来说哪些单词更重要，哪一些表达方式我学了之后马上就可以用的，马上可以在生活中哎，以后遇到老外什么的，你说不定他用的时候你就能听懂了啊，它有这种效果啊。而且呢尤其是英文歌就是比较朗朗上口，你就听着听着你自己会自言自语的说出来。美剧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台词啊特别带有这种戏剧性的， 它也有这种让你心里印象特别深的这种作用啊。所以美剧英文歌不要小看，你要把它当做教科书一样来学习。好了，现在我说这个教科书你不要把它当太重要啊，因为它太简单了，现在要把它淘汰掉。但是真实英语里面就是这些演讲啊、美剧啊、电影啊什么，你要把它当做教科书一样来学习啊，包括原著等等等等。 OK